那个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说那在张江做程序员的话应该很难就是徒手在上海买得起房子吧，
秀色可餐啊。
三万吧。
三万。
这是里面要加几个小时。
他真想过、
哦，这个真想过，这个真量化了。因为我感觉我六十岁的时候也差不多这样讲话了。就你还有什么负担了？现在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嘛，就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很肥大的平角裤。
是好、哦，我们知道了，
是
的，就这样。
东北人也是，你不造飞机不？
是
是，
会多简单的。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站着说第四期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第一期第二期是前面有了几位嘉宾的开场 talk 聊聊时事新闻的环节，然后第三期直接上，我们发现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反馈说哎，这个直接开始太干了，还没进入状态。那我们这一期呢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带领大家一起进入这个状态好不好，我们有请 Storm。
哎，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这个小菊。
哎，大家好。
小菊终于又见面了。这四期你在干嘛？
这四期在路上养炮。没有对，非常想念大家。
好，那我们这个我们先是看看聊个小新闻好不好
啊？好，
进入这个时事的环节。嗯，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个比较火的新闻是这个董宇辉，对不对？嗯，东方甄选。
哦，我看过来龙去脉，是这样，是什么？有人问说，董宇辉这是不是你写的那些东西写的好好？然后他们编辑就回复了，是什么一起？
哦，是团队协作的，
说
他写东
西。他们团队，他们回复是这样写，是团队一起写的。然后董宇辉好像本人就在里面说，董宇辉后面就逼着董宇辉回复嘛，然后董宇辉说就是 是什么，大家一起创作，有些是他创作了，有些大家一起创作，然后他们那个小孙就跳出来了，对不对？他们 CEO 就跳出来了，然后说什么想本来想怎么说把这个事情给两边都端碗水端平嘛，嗯，后面可能就端不平了，董宇辉的粉丝比较多吧。
嗯，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就是台前和幕后。
后面好像是小孙阴阳了那个董宇辉两句，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就是阴阳了他两句，就是意思是、
就摔手机那个，对不对？
哎，对，可能就
我觉得这个有点放大了，就摔我本来以为摔手机是真的，
是
真的从头举上去不好摔，他就是往桌上一摆，这叫
摔
手机。
摔手机
这有点过分了，而且我说实话，你把他那个镜头整，他那个本来是在直播间里很小的一个动作，对不对？你把它放到这么大，我都不觉得这个动作很过分，我没觉得用得到摔手机。
对，但我觉得董宇辉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会被人欺负的一个形象，我感觉就是他站在那边，你感觉
对，
真的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觉得。我后面就有一天就是在微博上我说，我就觉得董宇辉长相就比较老实。
哦，是的，是的，
容易得到人的同情。但相反，那个小孙就真的长得有点像银角大王。我必须说实话，真的，
这个确实，
他真的长了。他其实一是像银角，二他其实最像谁？他像那个冬泳怪哥，像不像？
是有一点点，是有一点点。
冬泳怪哥那张脸就很正能量，
但冬泳怪哥主要是跳，没有冬泳怪哥，我必须说冬泳怪哥如果不游泳的话，看上去也有点奇怪的，但他很励志，冬泳怪哥是很励志的人，但这个小孙看上去就有些，
是的，而且特别是这个形象讲那种话，就很难不让人觉得他的阴阳怪气，这种感觉。
其实长相真的很有关系了，
是的。
哎，你们有用过东方甄选买东西吗？
我没有用过东方甄选买东西，但是我还经常看他们直播间，因为当时董宇辉火了以后，其实董宇辉火是因为他每次直播间的说辞跟其他的直播间不太一样，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直播间的说辞呢，还会屏蔽一些那种关键词，有些词不能说，然后喜欢用一些网络用语嘛，然后吸引大家的眼球，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看小杨哥什么红绿灯的黄，对吧，会玩一些花活。
红绿灯的黄是
是小杨哥的助理，得意助理，现在虽然已经被点名批评了。
我会模仿小杨哥的，模仿特别像大家，兄弟们，
这是你的天头吗？
等一下，后面还有一句，兄弟们上车。
所以就是董宇辉跟他的类型，对，一点都不一样。然后董宇辉他就是读书人形象嘛。然后后面很多人评价为什么董宇辉火了，其实不是因为他讲的观点是多么的深刻吸引人，他们是希望直播间里面能够出现一些就是靠读书，你知道吗，就是闪闪发光的人，然后是被人尊敬的，然后是被人推崇的，所以董宇辉在这个情况下，哎，他就获得了大家的喜欢。
就是董宇辉的形象比较符合这个东方甄选的调性，
他的形象其实比较符合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直播间的期待，
是吗？
对对，
所以他就把这些 其他的，就等于说他拨乱反正了，纠偏了，就把其他那些比较错误的。
哎，是的，他就是比较，就是他们，他的形象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形象，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把自己打造成那种知识渊博的人设嘛，所以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喜欢他的，而且他们说他的知识不是那种很假大空的知识，他说他的知识是一些有烟火气的知识，就是更贴合我们普通人的，他说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理解，比如他讲一些名著啊，讲一些可能哲学啊，对吧？那我们也能理解，对他用这种方式去讲，所以感觉就是他还蛮符合我们的审美的。其实他就，
但确实啊，这个行业刚开始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看那种 Giao 哥直播，是感觉有点歪风邪气的。
现在 Giao 哥还在直播啊，展亚鹏。
哦，对，他现在叫展亚鹏，
哦，
对不对？
是我天天看，我会。Giao 哥直播，我再给你模仿一下 Giao 哥。我的演艺细胞都在这个节目里，给大家秒放一下 Giao 哥。
好
，Giao 哥，啊，不是兄弟们 ，Giao 哥兄弟们，他说啊。刷六个大啤酒，大啤酒走起来可以按住大啤酒不放，可以刷六个、六十六个、1314个、5200个大啤酒走一走，人生没白走。大啤酒刷起来，兄弟们，大啤酒，我爱说实话，我爱说实话，就是第二个，我爱说实话。
我会把这段和学小杨哥放片头。
对对 对, 对，大家一进来就先退出去，然后
进来兄弟们，
兄弟们，
我爱说实话啊，对。那个Giao哥现在已经有些收敛了，而且他现在就是直播是背后开一台那个什么帕杰罗丰田，哦，不是丰田，三田三菱帕杰罗，丰田霸道应该是，然后在雪地里，然后前面还是用一个王宝强的形象，就是把两个手攥在那个衣领里，你知道吗？啊，不是袖
口里，
对，然后他就开始网络乞讨，他的乞讨内容就是什么，我给他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兄弟们，什么玫瑰刷起来什么东西。
像Giao哥还有之前药水哥，我现在也没有怎么能刷到了。但我听小菊，我觉得听下来就是像董宇辉这种，确实是能更细水长流一些。
我是觉得就是文化人的市场被他们占了，
哎，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小杨哥是把爱捡便宜的人的市场
给
占
领了。对，刚讲到情怀，就是讲鸿星尔克，对吧？大公司还给地震捐钱了，那我们。虽然
咱们也捐了，咱们这个
是
也是送上一份爱心啊，给这个团队。
我觉得没什么，捐就捐了，不必要往外一直说的。哎，但有一个事我必须和大家说，就是网上争论这个，但角度比较少，我们可以说一下。我们作为创作者，那你说，如果这所有的东西，董宇辉只创作了一部分，对不对？咱们这么说公平，还有一部分是别人创作了。那其实我自己在我看来，留一个署名也不过分吧。
就是别人留一个署名，
就是比如说，虽然他这个不是完全的创作品，那这个东西他有意思就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们的作品，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小品，你放上某某电视节目，最后会有编剧，谁谁谁会肯定会留名的。
是的，
不仅是主创，对不对？编剧就比如说赵本山，他有个什么他的那个小舅子叫什么什么葵，我忘了。什么山葵嘛，我忘了。比如说你有你以前有英达，对不对？或者你有梁左，反正这么有名的编剧，他总会在这个作品里出现的，那肯定要留名。那董宇辉这个直播间没有地方留名，对不对？他没有地方说这
是
谁创作的。但既然别人后来问了，那因为直播间的特点给人感觉是你像是即兴说的，这是直播间的最大的特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这是董宇辉自己创作的。那如果现在有人深问了，不是深问了，或者大家感兴趣，那既然这件事情已经摆到台面上了，不是他一个人创作了，我觉得是有必要给创作团队就小小的一点这个创作的 credit， 对不对？就是创作的署名权。我因为我们可能是做创作了，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挺重要的。
对，要想办法告诉大家，对不对？今天可能有一个编剧团队创作了今天本场直播的内容，
而且大家也是认准。就比如说你说梁左啊，或者是什么那个英达这么厉害，但如果不是谁谁谁来演也没用。你说赵本山那些小品，不是赵本山范伟来演也没用。其实主要的光芒还是在你身上，但我觉得你把一些其他光芒适时的点给别人也不是。
对，说不定还会出现就是那种最佳拍档之类的呢，比如像什么周杰伦跟方文山，
哦，
对吧？就是说一个虽然是哎我唱歌，这个歌确实啊周杰伦唱的
非常，
但后面所有人都知道啊这个词他写的很好，就说不定就是最后就是哎虽然是董宇辉在直播间讲，哎但他们都知道后面还有一个人。
但这个事情其实现在就有意思了，我看你看啊，以前董宇辉只是一个员工，对不对？他其实想不到那么多，但现在是合伙人了，
哎
对，
那他就会觉得 那合伙人他有名，他再培养一个人有名，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对这个对他的个人的，我怎么说吧，利益吧，或者对他的名声名誉吧，也是好事儿，就等于他提携起来一个人，可以可以这么想吗？肯定对于俞敏洪来说，他是希望网红越来越多的，对不对？
嗯，
对，
像小杨哥一样，徒弟越来越多。
哎，因为小杨哥是老板嘛，他就希望
徒弟越来越多，是的。嗯、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一集站着说还是邀请了三到四位非常优秀的演员，然后会根据一个主题进行创作表演。这个主题叫什么？威姐，
这个叫生活中的男男女女。
哦，绝妙的主题，
也没什么吸引力，
很像一个澡堂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的主题，好吧？这期里面也会有小菊，
也会有小菊。
好，谢谢大家。虽然我是第一个。第一个
哦，对，
对，
这个要这个要补充说明一下，小菊的这一段表演是整个西坛路站着说的试验品，它是我们录了这么多期里面的第一期的第一位上场的演员。
对，
我在上台之前问威迪一个小问题，我说威迪，如果我讲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可以吗？威迪说，如果
我当时说你看着办，
你看着办。对，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这期主题，对吧？然后呢，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那我们就听起来。
好，主播还是我肥杰和盖柴，我们听起来好不好？
大家好，准备你们的热情，朋友们鼓掌，欢迎我们今天第一个喜剧人小菊。
嘿，大家好，非常开心啊，给大家讲这个真情实感的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跨年夜，然后那跨年夜呢我去了一个很热闹的酒吧。哎，你们也知道跨年夜车很难打嘛，对不对？所以我在那个酒吧里面坐到了12点钟还没有打到车。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男生过来跟我搭讪，他说他在旁边那一桌实在是聊不下去了，因为那桌都是外国人。你知道你一听这个话你就觉得他是个傻逼，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中国人，他说人家外国人聊不下去了，他根本就不会说英文，朋友们。然后他在跟我聊天嘛，他跟我尬聊，他说他是一个中日混血。我说那中日混血是怎么混呢？你爸爸是混血还是你妈妈是混血？他说他太奶奶是被皇军领养的。我说那后面你是那个太奶奶后面是跟日本人结婚了吗？他说也不是，后面也回国了。我说那你这个日好像混得有点杂。然后他们说，你们知道那种滴水湖的那种洗澡蟹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在家门口的池塘里面养了十几年，然后放到阳澄湖里面去弄两天就可以回来吃了。我觉得它是那种洗澡蟹。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人很无聊嘛。他开始跟我聊天嘛，他说他最近去相亲，然后呢喜欢那种长得很高的上海女生。我想长得很高的上海女生那不就是我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泡我呀？然后他说没有啊。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不是的，我想帮你打车。他说他是滴滴打车的钻石会员。我说哦，那你可以试试看。然后他就发挥了他这个即时性优势嘛，他就打车钻石会员，3分钟就打到车了。我说你好厉害，打到车了。他说那我们有什么下一步发展吗？我说你家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他家住在2号线终点站。我说如果你住在终点站的话应该跟我就没有起点了。祝你新年快乐。对，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
哎，你啊，那你怎么会跨年夜一个人去酒吧呢？工作不饱和，我发现就
是。
跨年夜还不能一个人去酒吧，
就是我那天请了事假，主要是没有，是啊，
兼职在那儿。
对，我那天其实本来是想坐15分钟就走的，就回家了，但是打不到车嘛，所以就一直坐到了11、12点这个样子，然后才就是有那个机会，然后就看到了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呢，那个时候就是他有个眯眯眼，就是很辱华的一个长相，所以我就是不想跟他聊天，对，因为他这个眼睛好眯啊，所以我就。不是想跟他聊天，但他还是硬凑过来了。对，
就是
对，
我一时分不清，就是那个人辱华了，还是他辱他了。
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杜家班呢，就是那个广告炒得很火嘛，所以我对这事情挺敏感的。
断
的
挺
对。
哦，我知道，你就会走在路上带把尺说：“哎呦，你这个呀，上下眼皮的间距小于0.5厘米，这个可能是辱华了。”
对，反正就是感觉他那个长相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感觉，我就没有想再理他，然后。
哎，但哎，小菊，你决定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不是因为 因为我因为大家如果因为我没有视频，大家看到小菊，小菊应该各方面算一个外形条件啊，各方面都算不错了。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什么中国小姐的选秀节目，
中国小姐这也太入，
这让我想，
中国小姐，
这让我想到特朗普那个节目叫什么？一个选美节目，
环球小姐
啊，
环球小姐。
没有我，因为我很害怕对女性外表做太多点评。
你已经做很多点评，
真的。其实你如果害怕，可以不点评。
要中国小姐，
这个长相说什么话都是错的，是不是？但小菊应该被搭讪的经历不少，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挑这一件来？
我还挺好奇的，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发展？
接下来发展其实就是有点侮辱女性，所以就是不太好说。对，他就是最后他这个可以说吗？如果现在分享的话，
没事没事，
可以。就是他第二天，
好，我们刚刚那个东西计时继续开始。
那这个就我没有准备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的后续。就是第二天我们就是有了微信嘛，然后他就是、
你还和他加了微信
了？是那个时候他打车。那个时候就是说他有钻石会员，我们是加了微信的，对，加了微信的。然后他的背景就是一个他那个就是旁边牵着一条狗的这样子一个背景，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他说你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想买你那边的房子可以吗，然后我说你要买房子的话应该找房产中介啊、不应该找我，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如果要买你的话多少钱呢，对，哎，是不是很恶心，然后我跟他说你连这个就是你连这个打车对吧，你就要婆婆妈妈，然后还要在这边酒吧一直待着不走，还要搭讪女生，我说你应该也买不起女生吧，而且我说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侮辱人了，他说为什么我选择侮辱你，就是因为我觉得你长得就很值得我侮辱。对，然后我想说这也太傻逼了吧，然后我就说那你是做什么工作，他说他在张江做程序员，我说那在张江做程序员的话应该很难就是徒手在上海买得起房子吧，他说对，就是那种白手起家买起房子吧，他说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然后我说那你就试试看吧，然后就把他删掉了，对，就是有点侮辱女性，所以我就是对对
大家都这么客气的吗，
对
对，你那你不是有一点小
怎么还怎么在吃啥了怎么
秀色可餐啊不好意思朋友们我油腻了也。好的
好的
好，感谢小菊，
谢谢，
下次来放，下次来放松点，下次来放松点，谢谢，
我觉得虽然
放下小菊把这个话筒
拿走，
下次来放松点，下次来放松点，
贼不走空，
对，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好吧，我们今天第二位是个男生，这个男生也在上海各大厂牌进行表演，而且是我看了还是挺不错挺喜欢的，所以我们找他来好吧，我们欢迎第二位，我们欢迎文强上场。
哦，挺好的挺好的，我还以为这个话筒架会按照小菊的身高定制的，我在下面看了一眼特别高你知道吗，哎，大家好，我叫文强，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故事。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相信就是男女之间有那个纯洁的友谊之类的，我以前其实还挺相信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你需要去把控那个尺度的，对不对，就怕双方有一方会越界了。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我关系非常好的女性朋友认识很多年了，然后她在厦门那边工作，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她说她想把她的工作推一推，然后来上海找我玩，我当时就挺感动的，因为我也没有其他朋友了嘛，我就跟她说，我说那你不要动，我把我工作推一推，我来找你，然后我就去厦门找他玩了一天一夜，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逃回来了。就为什么呢？因为我怀疑他想睡我，但是我没有证据。就是我知道我看上去不是那种就是女生看到了之后会跟她闺蜜在那边小声讨论说我想睡她那种男的，我知道我不是。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会很迷着嘛，我那天过去了之后跟他喝了个酒，然后等他下班之后两个人吃了点东西，这个时候已经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左右了，正常情况应该就是各自回自己住的地方了，对不对，然后他陪我散步到了我住的酒店楼下，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应该回去了，他说我不困，然后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了我一句，他说你想去私人影院吗，我觉得私人影院不是一个就是正常朋友关系应该去的地方，对不对，我当时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对我图谋不轨，但是因为这个女生她平时自己的性格就是那种很大大咧咧的人，我也怀疑是不是我想多了她就没有这个意思，但我们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讲，如果说我真的跟她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两个之后的关系就很复杂了，对不对，我如果成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态度，我就应该杜绝这个事情的发生，我就不应该去跟她过去，对不对，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对吧，我不是君子，我就跟他去了附近的一个那个私人影院，然后开了三小时房啊，不是，就是开了三个小时的
时间差不多，其实三小时之后他还没有回去的意思，我们就把时间续到早上了。我们两个在躺在那个超级大的沙发床上面看《灌篮高手》，他选的片子，对，我不会选这种东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就是大家喝了酒，或者说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关系啊。当时看着看片看了看了，他突然问了我一句，他说：“你介意我脱裤子吗？”说实话，我不介意。但是我不能直接这么说出来，你知道吗？我如果直接说出来，我感觉我跟变态一样。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不介意，那我也不介意吧，就是主打一个不主动不负责，你知道吗？然后他就真的脱了。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床上是有毯子，我全程是毯子盖在他身上，我也没有看。然后房间续到了早上，我整个晚上我都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主动，我可能就要进去踩缝纫机了什么的，我是不敢冒这个险的，知道吧？绝对不敢冒这个险的。但他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主动感。那天晚上看片看着看着，他突然跟我来了一句，他说他想戴一下我的眼镜。他原话说的是我戴了眼镜之后超纯欲的。我差点笑出来。朋友们，我不是说他不好看，但是他这个人和纯欲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把眼镜脱下来然后递给了他，然后他就戴上了之后跟我说，你看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定律叫做八秒原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说对视八秒以上可能会产生一些感情，对不对？我们两个确实对视了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但是我是一个高度近视，我脱了眼镜之后我什么也看不见，他戴上我1000多度的眼镜他也什么都看不见。我那天知道了，我说什么叫爱情是盲目的。然后我是睡得比较早的那种，知道吗？我们两个大概到了3点左右我已经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他还在床上，我就立刻就是当时订了一个火车票，我就赶紧从那个房间里面出来，然后就逃回了上海。我上次这个事情，因为我还没有处理好，我这个事情之前在其他几个场的开放麦讲过2-3遍，有一次讲完了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观众就加了我的微信，一个女生加了我的微信，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她说我蹲个后续。但是朋友们，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有后续的，就是我为什么这个事情到现在没有把它处理成一个好笑的段子，就是因为它没有后续了，你知道吗？就是现实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个好结局的。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这是我说实话，我8-9年前也会讲类似的段子，就是我，但我现在受过了太多网络的毒打了之后了，我就会非常容易的润色。我就说我和一个朋友在厦门共度了，我们就我会非常润色。但你，我非常敬佩你用了非常赤裸的字眼，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你觉得那个女生，虽然我们这个视频版播出来大家就知道没有女生想约文强的这个长相，
我理解
吧？我说我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我在没纹眉之前和你一样。
所以你离开他之后，你是发现你有点喜欢上他，是这？
就是会有一点点上头。
OK，
我觉得是不是、
okay.
你说是不是？
但是上头和纯欲不是完全挂钩的。
OK OK，
好，你说是不是这个问题所在就在于那个女生说我戴上眼镜之后很纯欲，但是那个女的戴上眼镜，她的眼镜摘下来，她也没有看到人家戴眼镜的样子，是不是可能人家戴上眼镜之后还是挺纯欲的，只是她没有看到。
你错过了挺多的，哥们，真的，
对不对？
就除非我给她再配衣服，不然我是看不见的。
对对对、
就是，
你们应该去找一个那种平光镜给她戴上。
可以。
哎，你觉得会不会这是一个恶作剧？等你把裤子脱了，哎，同学们，没吵我说嘛，他会脱裤子的吧？
所以我说保险起见，
还好你聪明，兄弟，还好。
就是，其实这次
我这种丑的人，时刻要注意是不是被别人整。就咱们这样的类型的男生啊，要讲这种话题啊，就任何男生，我觉得讲这种话题还是技巧处理的要稍微好一些。
主要是我没听明白，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我中间有点迷惑，然后没听明白，到了后面我觉得矛盾了，对我来说理解
哦。但你是在最后，我是在一开始听到他说什么有女生
讲这种话题的时候，
对，
讲这种话题的时候
我就看见前排两排两个女生就皱眉了。你
还理解？我理解，所以我要解释一下，我说我知道不会有人
讲，三个都皱眉了。
你这个故事立不住啊。这立不住啊，这个，
所以我要先跟他们共情，知道吗？我要跟他们表示我也不相信。
对，我会觉得比较好，如果能够把他们赢，就第一排第二排这几个女生赢，因为他们真的，因为他们，我对着观众看，他们皱眉也让我觉得皱眉。我本来想说兄弟加油。是他们。对，这是可能技巧上的意见，就是可能如果每次观众皱眉，对不对？我觉得你可以去点破一下这个房间里的大象，你知道我长这样是不可能的。
对，就是加一句。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会一个好的技巧。文强讲了多久了？
讲了到今年十一月的话是两年。
哦，两年了。
对，
哎，这两年你最大的感受对这个脱口秀是什么？单口喜剧？
哇，好突然啊，这个问题，就是
要上头了，要上头了。
有纸巾吗？嗯，
就是因为我的情况可能有点复杂，因为我是那个我是本来考的本科，然后我退学了之后考了个专科，就是别人说我都跟弱智一样，反正就是学历会有点复杂。然后我毕业了之后也做过一些工作，我觉得到我现在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到我这个年纪，到今年二十八岁，我觉得开始做脱口秀了之后，我会有一种我没有退路的感觉，所以会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脱口秀会让你没有退路？
不不不，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说这个脱口秀这个工作是我现在最后的退路，
哦，
就是我不会觉得说我之后还有，我会有种，那我如果不做这个了，我之后还能怎么办呢？
哦，我很认同文强说的这个，就是
没有退路，
是就是没有退路一点。我是觉得做了脱口秀之后，对不对？不管文强现在
上班了，
对，你很难再去想老老实实去上班。
哎，那你是当时。我记得你刚开始讲脱口秀是不是有工作
上班的？
你是上班了几年才决定？
四五年。
OK，
对，在讲了脱口秀四五年之后决定不再上班了。其实之前一直在上班，嗯，
就兼职讲呗。
对，兼职讲，对。但确实做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上班也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但就是这个无拘无束的，
反正会有点坐不定。
哦，坐不定，会。嗯，
反正也是差不多，就是在最早二一年年底讲了快两个月了之后，然后当时觉得可能开放麦讲的稍微有点感觉了，然后当时工作也不开心，然后就辞了。
哦，这样。原来做什么的？
上一个工作就是销售，然后是 B2B 卖一些化学试剂啊什么的，但是我这个人又做不了销售，反正对，就干了在上一个公司干了大概一年吧，然后之前也乱七八糟的各种工作做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就到这儿了。
你有没有那种如果一个爆梗你把它想通了或者写通了，对不对？在台上试成功了会很开心很开心那种。
这个肯定会很开心。
对，但这个开心程度超过多少呢？比如说我就是现实一点，量化和一万块钱比哪个你觉得重要？在目前的你来看，
爆梗一万块钱太少了。
一万块钱要多少？
一万块钱太少了。
一个爆梗对你来说现在值多少？感觉
三万吧。
三万。
确实，你们要加几个小时。
他真想过，
哎那个，哦，这个真想过，这个真量化。
因为以前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说给你多少钱你不干脱口秀。
哦，但不干脱口秀和一个爆梗还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就是你这儿说的爆梗，当然是我觉得是价值很高的那种，哦，就是不是平时想到的那种。
三万，
懂了。以后买断它的价钱就是这个。
希望你的那个朋友能听到。
主要是现在也确实是处于一个负债状态，前段时间还刚问别人借了三万，所以
正好想到
会有这样一个，
哦，
对，
可以解决生存问题。
哎，借三万，我们再留个扣子是吧？下次来的时候还能问你这个三万情况，
再努力还。
好，我们那个大家喜欢肥啊，不是喜欢肥姐，喜欢文强的话，可以在线下多多看他的演出，好不好？好，谢谢你。
哎，如果我有问题啊，如果那个你现在的一个爆梗多少钱你可以换？
哦，
就是那种你拍了视频专场然后在网上大火，其中最爆的那
种。我愿意为巴勒斯坦的儿童捐出我所有的爆梗。Drop mic。 但我这个有点装逼了，这句话。哎，这句话可以留着的，这个是个
厉害，有点厉害，
这个是正义的话，对吧？对，可以留着这句话。然后我如果一个爆梗钱多少我倒没想过。
那实体的可以量化的东西，
实体可以量化是这样。我觉得一个爆梗可以让我差不多等同于打个三场篮球的快乐。
那对，
那没多少。我打篮球真的特别快乐现在。
哦，
我每次打完篮球，因为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运动了不多了，每次打完篮球我就感觉自己神清气爽。
多久打一次？一年打一次。就听起来太那个，就你一周也可以打三次篮球，对不对？
没有，我现在差不多一周打一次，那就是三周的时间，我想出一个爆梗差不多能快乐两到三周。
哦，okay,
这样量化的话。
okay,
所以如果想出一个爆梗就三周不用去打篮球了。
也同时打就会增加，
三周打篮球不用写段子了。
但打篮球的时候
你的那个竞争对手应该天天拉你打篮球。
但我想出个爆梗，就是发生什么这个感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其他演员大家演员都会认同，就是你今天想出个爆梗，对不对？哇，你在路上
比如说被一个车撞了，你都会说，哎，不好意思，你的车没事吧？你的车引擎盖是不是？对，会有那种
真的吗？
会比较夸张，但就是这么兴奋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不仅是想出一个爆梗，而且是实验成功了再开放卖，就那种感受是无与伦比的。
嗯，
就是那种我量化可能就是那样。哎，你有什么事情是比较快乐的吗？
健身还挺快乐的，健身我是打拳挺快乐的，不是打女拳，是打那个打女拳也挺快乐，但是是另外一回事。我说的是 boxing 啊。
行，这个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位是一个挺漂亮的女生，好不好？我们欢迎钟明子。
嗨，大家好，我叫钟明子。今天想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在澳洲留学的一些故事，就很多人会很好奇问我，你在澳洲留学吗？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对中国人不尊重的现象，或者就你们学生会不会受到一些枪击啊，就是很不安全啊，枪击是那个枪击。然后呢，就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概率事件，就点背不能怨社会啊，很不幸，我都遇到了。就我走在街上，其实遇到过那种外国人朝我扔生鸡蛋，就偏一点就会砸到我脑门，戴太阳穴那种，还蛮可怕的。还会有人就是从我身边经过，然后开着车，会突然开车窗对我大叫，我会吓一跳，因为看我是一个就是那个很瘦弱的中国学生嘛。嗯，然后呢，其实当时我住在那个地方是在麦当劳旁边，就我经常会去买麦当劳，这很正常嘛。就那边会有一些很那种成群结队的外国青少年，然后就会打劫嘛。我觉得他其实有可能会问我要钱啊，或者要打我怎么样，结果他就跟我说，你去给我买麦当劳，就给孩子饿的，他只想吃一顿麦当劳，真的就很离谱。然后我当时学校旁边有一条街，然后那条街就人称为 PR 街。 PR 什么意思呢？就是澳洲永久居住权，就是 permanent resident， 是那个大家很想要的那个澳洲永久居住权这个身份嘛。为什么叫 PR 街呢？就是学校里有一个传闻，有一个中国男学生晚上在那条街上走过，然后被一个黑人大哥报了局，然后澳洲政府为了平息这件事情呢，送给他了一个澳洲身份啊。但其实对于澳洲学生真的很想拿这个永久居住权啊，就每次大家不想努力的时候就说，你要不去晚上去这条街上碰碰运气吧，不想努力了啊。然后我还其实遇到一个就非常离谱的事情。我在墨尔本留学嘛，然后有一个悉尼的网友，我们在社交软件上滑到了，但是因为还是有点距离的嘛，我们聊了大概可能一年多都没有见过面。然后呢，他就放假的时候来墨尔本旅游了，我们决定见面。就是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啊，我们坐在那个桥上，然后对面是那个河，亚拉河，我们在看夜景，其实还蛮浪漫的。当时就那个一个青少年从我们背后走到我的前面来说，你们俩为什么盯着我们看？就我开看河，我没有盯着他看，我就觉得应该是遇到事儿了哈。然后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我在疯狂的解释，我说没有没有，我们在看河，没有在看你，我们在这，就是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赶紧把我的包抢走了。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岸上，还呼朋唤友喊他那个小伙伴来说，哎，这边有两个傻逼中国留学生，这好好骗。他们人越来越多，然后开始跟我们打起来了。然后我的朋友呢，他其实是看到就是那个男生嘛，他肯定要就逞英雄嘛，就把我的包赶紧抢过来了。然后呢，他就被盯上了，那些人就跟他疯狂对打，就疯狂打。但我虽然是一个女生，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吗？我肯定说放着冲我来。不要打我朋友，不要冲我来。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被打得更惨了，就因为他们听不懂中文。然后我就当时觉得这个脑子真的一片空白，这个太可怕了。之后我当时想要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已经来不及思考了，我想了电视剧里面应该放的是如果逃到河里面去应该会躲避追杀吗？他们应该不会追过来了。然后我就赶紧跑到河里面去，哎呀，我越下去越不对劲，我不会游泳呀，这怎么办呀？然后但是我现在又不能上岸，因为上岸他们就要打我，然后我就在那个河里面待着，好好害怕。然后这时候路过了一个，真的路过一个黑人大哥，然后我想啊，今天我不会要拿澳洲身份了吧？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一个很热情的澳洲大哥，就不是澳洲黑人大哥。他说你上来，我护送你去前面就是很多人的地方，那边灯火通明，有很多餐厅嘛。然后餐厅老板就让我赶紧上楼，他就报了警。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最可怕的不是我被人打，其实被打就被打了五分钟， 我就他报警了之后，那个警察把我送到警察警那个警局做笔录，做笔录做了两个小时，真是太噩梦了。你们想我当时状况，我下半身还是湿的，我裤子还是湿的，他就不让我走，他一定要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你今天怎么被人打的。哦，我英语也没有好到那个程度，我要怎么讲我怎么被人打呢？啊 ，boy， 啪啪啪 ，me， 什么啊 ，boy， 就把，而且他让我描述那些小男孩长什么样子，哎，真的，你就那些在大晚上，他们肯定都是那种戴着黑帽子，然后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小男孩，就他们到底长得有什么区别？因为你知道，外国人眼里中国人不是长得都差不多吗？那我们眼里的外国人长得也是一模一样的吗？就很奇怪，我要一个一个跟他们描述我是怎么被打的，他要一字逐字跟我确认，所以做笔录做了两个多小时，真的是噩梦。然后我出那个警察局就已经大半夜了嘛。然后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本来我想这个网友我已经聊了一年多了，结果第一次见面就被人打了。我们就是这个结局，我们只能成为过命的兄弟，就是这样。想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个网友不会是文桥吗？
我倒也没有这么瞎，就是
不会把厦门的故事嫁接到墨尔本了吧。
哎，是不是所有地方都有一个类似像这个 PR 街宝岩路这种传说啊？
宝岩之路
就是所有大学，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大学都有。
中国也有吗？上海户口保什么户？
就是我们当时读本科的时候，几乎天津。当时每个大学都说有一条比较偏远的路叫保研路，说那个有学生路过那条路的时候碰到了坏的事情，然后就被保研了，因为学校
碰到个相声演员出来来输到罐头
对，就被保研了。
哦，
就有类似这
样。哦，我知道你说的就是保研路延伸到国外就变成 PR 路
街，就是你得到的东西不一样，就那种。对，
我觉得确实
很有意思啊，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因为我也在澳大利亚留学，但十几年前的09年的时候就
还没有我。
对，但我的意思就是，我之前的人就和我说过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是口口相传的，
口口相传
经典中国人老段子，你知道吗？
传到这儿了，
传到你这儿了。所以我是觉得黑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能够帮中国人拿澳洲绿卡，不然他们肯定会开个中介所说。
所以他确实就是像都市传说一样
取号。
我感觉。
就是只是传言那种，
我感觉像 PR 街这种一条街啊是传言。你说以前有没有发生过？不能说中国人或者是留学生被人侵害的事情是肯定
有
过的，按照比例来说。但你说有没有后面的就是编了嘛？就是说专门到那条街去啊，然后整个我说这个都市传说是编的，但这个都市传说是每个版本都有，有什么澳大利亚版本的，有美国版本的，英国版本的。
这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嘎腰子，我小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我是湖南人嘛，我们在湖南的时候不出门，他们都说不要去广东打工，说广东你去广东就会被人下药，然后第二天早上醒在一个浴缸里面就在流血什么的。
哦，
然后今年这个版本就变成了去泰国。
哦，
就嘎腰子这个传说也是在各地有不同流行的版本。
难道不是不会是因为嘎的人从广东去了泰国吗？
你啊啊啊，有可能，
产业转移啊，人家
有可能
产业降级，
产业转移，
这个是。哎，还有一个我听过一个，除此之外的，他一个嘎腰子的一个版本，一个是 PR， 还有一个是，不然他一个以前是什么艾滋针，你听过这个版本吗？
哪个针？
艾滋针。一根针，对，一根针。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说什么千万不要去电影院，什么一坐下，然后
后来这个变成了共享单车上的一个眼儿。
哦，
哎，
哦，
这种传说真有意思。
反正什么病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传
说，是
都有。我们东北以前也有，
哦，东北有，
东北有那个拍你一下，你就任其摆布了。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有，
不过你
们
听过吗？很，
但
是有年头了，可能80-90年代在街头。他说的是什么？他们当时解释的是说，这个人可能有一种什么药，
或者是有迷幻的能力，
对，迷幻的东西。
对对对，
他说他拍你一下，然后你就被这个药迷幻了。
我表哥特别聪明，我表哥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借这个传言，他自己跑出去去我们县里面打了一天游戏，回来说自己被拍花了。他过了10年才跟我说，他当时是骗我们的。
哎，你这个被拍一下就，这不是白骨精的《西游记》里面白骨精的能力吗？
但你知道吗？你在我们东北。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都给你证实这个是真的。
哦，哎，东北人
因为确实有人用，
不是东北人就有点像中国的那种中东人。你有听过 Russell Peters 的段子吗？他说中东人不会说 No，I don't know，
他说这 Russell Peters， 他说中东人，我也确实见过中东人，就中东人很要面子，你问他什么他说你会造飞机吗？ Yes, of course I do。 他东北人也是，你会造飞机不？
这多简单呢。
这就是，所以他都会说，
从不否认是吧？
他都会说，这个是我遇见过，是吧？
对对对，
这个
哦，你说这个我听过，
对，
是有有那么回事，
长海吧，长海就是长海。
我们继续，我想，哎，周明子，你去澳大利亚什么时候去留学的？
2015年。
哦，2015年，
嗯，
是那个本科，
在家研究生。
哦，在家研究生，毕业了吗？
毕业了。
哎，澳洲这个，澳洲因为。我有认识几个人研究生毕业不容易的，读
不容易，花不少钱。
读非常容易，读研究生非常容易，就是
毕业很难，
雅思6分就可以读了，对不对？其他都没要求。
哦，我们学校要7。
哦，你们学校7。
嗯，
莫纳什你是？
我是新南威尔士。
哦，新南威尔士，
全球第19。
读什么专业？
读的商科，会计与商务信息科技。
啊，那是很容易毕业的。我还以为你读什么计算机那些是很难的，对吧？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你像他说那故事，我刚才特别有同感。为什么呢？就是我也被抢劫过，当时我在国外旅游的时候被抢劫。他们当时国外的人的那个刻板印象里面不都是黑人在抢劫吗？我当时被抢钱就是两个很高大的白人。
哎，我发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就是你小孩子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就是。
对，
大半夜不要自己，
尤其是对在中国居住久了，真的是中国治安就是好一点，就是你其实平时晚上可以出来，但是你真的到了国外就要小心。
中国你晚上坐在河边的椅子上，就会有个人跑过来拍拍你的肩说，哎，朋友你这个瓶子还要吗？
买花吗朋友？
他拍拍你的肩，你肯定就把瓶子给他了。就好，一下子就什么都听他的了。别说瓶子了是不是？
哎，聪明子讲单口讲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对不对？
对，10个多月。
10个多月。
对，第一次不是上台就在这儿吗？
这、哎，我很感兴趣，在这里可以问一下聪明子，大家也在这个节目见证一下。聪明子第一次上台是因为和这个什么一个男生赌气是吗？
哦，这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说，没事。我们这个
浪漫打赌输了上台的。
不是，就是这是一个我讲单口是因为一个复仇的故事，因为大家作为观众的眼里就可能觉得脱口秀演员就是在一个光环下，可能就会觉得他这个人应该生活可能也有意思，或想去认识他什么的。我是这样认识一个的脱口秀演员，不可以说，现在暂时不要说，等我火了以后再讲好不好？现在说我蹭他热度，就然后我们认识了。
你不需要蹭，我们需要蹭这个。
对，然后我当时觉得他这个人应该很有意思很幽默，就是想去尝试了解他嘛。然后认识了之后呢，就是他是一个那种卖惨型，就是那种可怜小狗，他会跟你讲啊，就是我父母离婚啊，或者是我被我前女友绿啊，就讲自己很惨。然后呢我就很同情，就给了我很多的那种情绪价值，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人身上付出也挺多的嘛，因为付出总会想要回报嘛。然后结果去年那个节目播出以后呢，他就火了，火了之后他整个人就变了，你知道吗？就人火了之后真的是会变的，然后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但是因为我其实想的是，他作为一个路人，如果我自己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把我们之间这些就忘记，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的。但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如果我喜欢脱口秀的话，那个你们知道小红书微博会根据我的喜好推送吗？然后网上会一直看到这些消息，就我决定，我决定要走出来，我决定怎么办呢？我要去正视这件事情，我要觉得自己能可以站上台，然后也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就是这样。
哦，好。
他这个故事简直就是麦瑟尔夫人的开端，
哎，
有没有？
哦，
可以可以啊！大家看过麦瑟尔夫人吗？这个电视剧，很好看的，
也是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哎，朋友们，我们现在建个群，大家投票，觉得这个男演员是谁？我们投票投票。好好，谢谢你，
谢谢。
好，那个我们好，接下来一个嘉宾很不同，接下来一个嘉宾是我们我认识的讲单口里面年龄算比较大的，然后他的职业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其他的东西让他自己来介绍，好吧？我们欢迎不休。
先介绍一下。退休的大学老师，教兽医的。哦，哎哎哎哎哎，对对，
然后是啊，我今天啊，大家好，我叫博秀啊，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读大学时候的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个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十年前，西北农业大学。在西北农业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必须去打卡的，华山。那个时候的华山啊，非常的原始。我尽管不知道现在的华山是什么样的，但至少那个时候，这个索道肯定是没有的。然后呢，你华山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全凭你两条腿。我们爬华山一般是晚上九点到十点这个样子开始爬，爬六个小时，爬到山顶看日出，看完以后转一圈就下来了，都是这么爬的。那么华山呢，就是主打一个险嘛，我们就是去探险的嘛，就是有，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有好几个地方它的陡坡都是非常陡，接近于九十度的，那个台阶啊非常的逼仄，很狭窄很陡，然后你就是一个人才能上去的，但必须就是一个手两个手要抓着边上那个铁链条，不抓住的话你肯定会滚下来的。那个铁链条就是你在这个飞夺泸定桥这个电影里看到过的那个铁锁，就那个玩意，就那个玩意。然后你就得就这么一个一个人排到队，一个一个就这么爬上去，爬上去，在这排球好几段是这样的路，是吧？这个就是险。其中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是连台阶都没有的，好在它不高，大概就几米，就只九十度的，就直接抓着这个铁链球就这么攀上去了。这个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那么故事在什么地方呢？故事在最后一个陡坡，我记得爬上去你就能看到日出了。但应该是东风吧还是西风我忘了，爬的是这最后那个风啊，就是爬上去你就可以最后一段十几米的高度，也是这么一个很陡的一个台阶，抓了个铁链条，然后爬上去就可以看日出了。然后我们下面簇拥着一大群的人，然后一个一个啊排到队就上去了，突然之间这个队伍就停止不动了，哎，然后下面就像堵车了一样，后面的人就动不动了嘛。然后后面的人就急了，那墨迹什么呀，墨迹什么呀，太阳都快出来了，快点快点，还是不动啊，还是不动。然后我就在那个台阶上，我这个时候侧了个身，我往上面看看什么情况啊。然后我看到，哎呦妈呀，我前面四五个人的地方一个女孩那条裤子掉下来了。那个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啊，改革开放之初啊，尤其是在这种欠发达地区，那个女生的裤子是什么样的呢？长裤啊，它是开叉开在这个侧面的，有两个扣子纽扣给扣住的，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女孩穿了一个前面开裆的还束了个皮带的话，基本上是个女流氓。他那个纽扣掉了，一下子就下到那个脚底板了。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两个手死死抓着那个铁锁，他不敢分出一个手去把他提起来。他后面还有他的同伴，其实、有女生有同伴，也不敢帮他干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场面就非常的尴尬啊，然后下面的人都在叫，上面就是不动。僵持了十几分钟，下面的人终于都明白是什么事情了，然后都看见了，都看到了是什么事情了，然后大家只好一个一个往下退下来，退下来，退下来，退下来。好，然后退下来以后，那个女孩脚伸出来把裤子蹬在地上，然后就这样也退下来，退下来，退下来，退下来以后，然后其他的人再一个一个上去。那么一个男生好心把这个裤子捡起来扔了下去，那么这个女孩我看到了她穿起来了，然后我看到她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一个绳子把她束起来，那然后我们就上去了，我们就上去了。后面的事情这个女孩上没上去我不知道。那然后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每次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人啊对我说，哎呦你小子真有眼福，没有看到出太阳的时候你已经看到好风光了啊。 这个我说真的没有，你想多了。那个时候吧，西北农村姑娘还没有穿三角裤的，都是那种又肥又大的那种红裤衩花裤衩这种之类的，知道吗？所以没什么风光好看的啊。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那个裤衩子有点像猫和老鼠的那个害怕老鼠的女主人突然翻了一下，她的裤衩子就是那种红色的。
我知道裤衩是什么意思，对对对
对，花裤衩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大概北方人说的那个花裤衩
是是是是是，
就是那个很肥大的平角裤。
是是是，
好，我们知道了，我们
知道了，
再加点画面感，挺好的，
就这样的，
这才叫画面感。
确实当时看的仔细。
这个事情嘛，我后来又思考了一下，因为我上去了看了嘛，就下来了，就不知道这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但是我思考了，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女孩应该是没上去。因为那个绳子是束不住这个裤子的，他那个女的裤子上女的裤子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哦，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皮带，
这个我们穿皮带，女的那个裤子上没有这个东西的，
别扣
啊，皮带
叫扣子，皮带
的那个
他没有这个，你那个绳子是束不住的，你要再爬的话还会掉的。所以我想了想去，他应该是肯定没爬上去。
哦，
啊，这件事他肯定没爬上去。嗯，谢谢。
而且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不修老师这个年龄，就把那个猥琐感给驱散掉了，对不对？
他确实没有猥琐感，你不要把自己的猥琐感觉得自己年龄的
猥琐感。没有猥琐感，
本来人就没有猥琐
感。要是你讲，就是前边为什么不动了呢？
这故事应该没有猥琐感，应该没有猥琐呀，应该没有猥琐感。
而且大家想象在那个年代，80年代，大家知道要看到，万一看到女生短裤，他如果去告你，有可能要被枪毙的。
那这个事情
没啥说，对不对？
对，流氓最严重的那个是83年严打的时候
啊，
流氓最。
来，我们请公安同志。没有，开玩笑，没有，没有，真的相信了，
这我知道。
不好意思，不修老师，这是很
老师差点从这边走了，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喜剧梗。不好意思，
83年严打的时候，是好像流氓最有枪毙的，
有枪毙的，
确实确实。
主要是那个画面太搞笑，就所有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默默都下来了，
对，
就只能下来了，没有其他办法了，
因为就华山一条路，
只有一条路嘛，他挡着，一定要让他下来，否则上不去嘛。那只能下来了，只好下来了，没办法了。然后大家等到大家都明白，都大家都转到这个角度去看了。哎呦，那个大家都明白了。
你知道我在想象的一个画面是，
还好一个侧面还能看到，
不然讲不清楚。
就是我想象的一个画面是，所有人都下到一个平台上。然后看着这个人，所有人都看着这个人。
这个不对，对，不能这么看着，确实是看着呀。那这个人肯定要下来呀，他也不可能一直站了。他问题的难处就难在他手突不开来去提起来。
对对对，
他
这个真的就是到了一个。
把脚伸出这个裤子，再这么下来，下面的人爬上去的时候，你知道爬上去的人捡那条裤子，他不是爬到这个台阶弯下去捡，是下面的台阶这么简单。
懂了，
他掉在这个前
镜头前的观众都看清楚了。
他第一个人是爬到下面的几个台阶，然后这么简单，他爬到这个台阶，他自己下去，他恐怕也不敢。
哦，
那然后这么捡了以后再扔下去，那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扔下去，然后我就看到他穿起来了，穿起来我也不知道他哪儿找的绳子把他给扎起来了。
老师
那后来就
始至终眼神没有离开过。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上去了嘛，我们上去看日出拍照，然后下来了，然后这个女的干嘛去了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故事有那种文学作品的余味，就是直到今天我都在回想，
对，
当年的那个女人有没有上华山。
哎，你这个故事除了在这里分享，还会和你老同学分享吗？
分享过，喝酒的时候。这种就是在喝酒的时候。
对，还记得那条裤子吗？还记得吗？是红色，不是红色的，是花的。
花的，哎，对。
喝酒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讲前面那些了，就从掉了开始讲起。
那个喝酒的时候经常会讲起这个事情。
哎，我们那个了解一下不修，哎，不修老师，你是哎，因为你在，其实你是今年退休了，对不对？
对，今年退休。
但你前两年就开始讲脱口秀了，对不对？
三年前讲了三年。一开始报开放麦，老鲍勃上怎么办？我去做志愿者，做了几次志愿者，
做偷偷下来。
第一次开放麦是做志愿者做来的。
哇！
我老婆非常的鄙视我，这把年龄了出去干这个事情，搬椅子、检票、这扫地，这干这种事情。我说你不要管，
是你让他干的吗？是吗？
不是，
不是。
第一次不是在这儿说
的，
第一次不是在做喜剧联合国说的。
啊，哇，能够哎，因为我每次见到，因为每。一开始我见到 不朽老师的感觉就是，哎，怎么谁的爸爸到哪个演员的爸爸来了是怎么样？但后面他说他上台讲，确实他每次讲的，因为我确实觉得像不朽老师这个年纪的人，他的阅历肯定比我们丰富很多很多，所以他讲的那些单口喜剧，在我看来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阅历，就你经历过稀奇古怪的事情越多，你越能逗笑观众，是不是？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他这种年龄的人可以给大家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他当他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可以
赢了，
很有意思。对对对。
目前来说，我知道的我是年龄最大的，就是天花板了，年龄。黄大妈比我小一岁。
小一岁。
对啊，小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黄大妈比我小一岁。对，我是目前我知道的，我是年龄天花板。
哦，可以可以可以，好。哎，那这个不朽老师讲这个脱口秀的喜剧啊，还有什么不能说梦想吗？或者是你想达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哎呦，是这样的啊，我就是正儿八经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你为什么要说脱口秀啊，那是在我退休之前两三年的时候我开始了。为什么说我都就是这个目的也出来了啊，就是我一直这个问题正儿八经怎么回答的。一个人啊，一辈子会做很多选择，但是你每一次选择呢，你离不开一个前提条件的制约，会约束你去选择。这个前提条件叫养家糊口。你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被这个养家糊口这个条件制约了，你的选择就不可能任性。好，我现在到了快退休年龄了，我这个制约条件不存在了，我可以任性的选择一回，完全根据我的兴趣爱好选择一回，我就选了这个脱口秀。
好，
所以我说脱口秀实际上就是说的再通俗点，我抱着就是玩票的性质的，就完了，自己开心就自己开心，就是自己开心。完了以后，然后说着，大家笑了，我更开心，笑了更开心。但是如果说了今天冷场了呢，我也会觉得心里很懵的。然后我再考虑怎么，就说到笑了，哎呀，这个人就是有表现欲吧。
这种故事最容易笑，下次再分享两个看别人什么其他生理部位的。
哎，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您讲了三年了，现在老伴儿支持吗？
支持。
他是哪年开始变化的？
什么一直？从一开始就
你为什么觉得他一开始和老板可能不支持你是
一开始
不是说他做志愿者的时候他老板说不支持、
志愿者他是对我有点看法，有点鄙视，说你这个做志愿者有点太过分了、你这个太丢人了。
对，他觉得你就应该开专场，
你这个年龄
支持到这种程度了，
他是觉得你这个年龄去干这个东西给人家小青年干这种事情这个有点不合适，他是觉得这个
但讲他觉得没问题，
他不是他讲没问题、他讲没问题，也讲嘛就是花点成本，就是来回松江来回那点车马费嘛。这个车马费
挣钱不少啊，
这个是不是不少？对我这个已经没有经济负担的人来说，这个是无所谓的事情。
退休确实
快退休的
人别太夸张，别太夸张，
太没退休了。你们这个太没见世面了。
是这
至少快退休的人，房贷买了，车贷买了，哎，孩子已经工作了，是吧？孩子就结婚了，你说这事情你还有什么负担？所以可以任性的选择一回了。
我感觉我六十岁的时候也差不多这样讲话了，就你还有什么负担了？现在对吧？这种事情嘛，就是这样的。
没了呀，我都活到现在了，我还是这么累的话，我这个事情这个太那个了吧？啊，不一定啊。
好，牛逼牛逼。那个感谢你，好不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
谢谢
谢谢。
朋友们，那这期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也到尾声了。最后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给大家进行一个今天演出的小小的推荐环节。小菊有什么想推荐的演出吗？
推荐的演出，哎，最近喜剧联合国我们新开了一个新场地，对吧？在虹口区，然后大家可以来玩一玩，是不是？最近
上海的朋友，住得近的朋友都来看一看。
我们可能之前的场地新天地比较多，大家可能新天地附近的朋友就来的比较方便嘛，对吧？哎，但现在虹口区的朋友不是没有地方去，对吧？家门口，对吧？就可以出来，然后看看我们脱口秀演出，对吧？来我们新场地玩一玩嘛，新年新气象，对不对？
好。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我们这个俱乐部余博，他在杭州和苏州会演自己的主打秀，然后他这个新的内容也很多，然后我们也看着他这些内容一点一点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希望苏州杭州的朋友都可以去看，好不好？购票呢也是在我们喜剧联合国的小程序，
是认准认准。
Storm 有想推荐的演员？
我推荐一个演员，我是上周去这个西安开专场，然后我看到这个龙包替我主持， 然后我以前就知道龙包，但我第一次看我就觉得他的无论是各方面吧，创作加表演加上他的一些为人处事啊各方面，我觉得这个演员将来应该是不可限量。虽然现在还是比较年轻，他可能就24、25岁，但大家可以趁早入股吧，他们网上这样说呗，你趁早看过他，在他比较便宜的时候看他，大家可以在网上，我也不知道怎么搜到他，你就可能搜一下微博，搜什么龙包，小龙包的龙包，龙包脱口秀，或者是、
哎、
或者你红小红书搜一下，搜一下他，可能之后在全国各地都会有他的专场主打，反正就是他是一个 base 在西安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龙包，对，也可以看一下他。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拜拜，拜拜。